那为什么提到所罗门智慧话呢？原来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二十五章，你看见都是我们主所说的话。你如果要读主耶稣的教训，最清楚最明白的就是马太福音第一章一直到第二十五章。那么你就会发现这一段的话，耶稣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说，而且说了五段重要的话。这五段重要的话就好像旧约的摩西的五经一样，第一段就相当于创世纪，第二段就相当于这个出埃及记，第三段就相当于民数记，第四段第三段利未记，第四段民数记，最后一段的申命记。那么在这五段每一段的结尾都是说耶稣说完了这些话，或者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所以听众们明白吗？很自然的，你去读马太福音，你看见说这里讲了主耶稣讲了五段的话，然后圣灵说主耶稣讲了这些话，然后到了二十五章末了的时候，二十六章开始的时候，圣灵怎么说呢？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所以到了二十五章就全部讲了。如果你要明白主所说的话，如果你要明白主的教训，毫无疑问的我们要读马太。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明白主耶稣是比所罗门更大，所以马太福音第一章到二十五章就是所罗门的智慧话，因为他比所罗门更大。这些话是智慧的话，所罗门乃是古今中外除了主耶稣之外最有智慧的，因为根据圣经没有一个人从前没有，将来也不会，除了主耶稣之外。那么弟兄姊妹，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说，所罗门是最有智慧的，但是只有一个人比他更有智慧，就是主耶稣。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他比所罗门更有智慧。如果所罗门给了我们一些智慧话，那么在新约里面，在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所说的话就是所罗门。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了？现在当你读整本马太福音，或者读整本四福音，或者你听主耶稣在那里说话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了，这是所罗门在那里说，因为他比所罗门更大。他所说的话乃是智慧的话。你我都像南方的女王一样，我们都是从远方来，而且我们虽然黑，却是秀美。但是感谢主，我们虽然是从远方来，但是我们现在来到主的脚前，我们愿意听他说话，我们愿意读他的赐福音，我们愿意读整本的圣经，因为这里我们能够听见我们的所罗门对我们这些苏拉美女怎样的说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罗门，主是我们的所罗门，我们是他的苏拉美女。所罗门，苏拉密所罗门在原文是一个字，不过一个是阳性的，一个是阴性的。我们这些人本来与我们的神没有关系，我们是从远方来，我们像南方女王一样，我们是外邦人。但是感谢主，我们宁可不远千里而来，我们要提从地级来，不要忘记我们这些从在中国在台湾得救的人，从整个圣经的地图来看，我们实在是从地级来的。我们虽然是从地级来的，但是今天我们都要听所罗门对我们所说的话。这就是马太福音的话，这就是四福音的话，这也就是新约的话，也是圣经里面的话。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圣主耶稣给我们很重要很重要的启示。他用他自己的话为我们分析了整本的马太。那么我很快的说一下最后的三章，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那约拿特点在哪里呢？就是他三天三夜在鱼腹里面，在鱼肚子里。那么你看见主耶稣也是三天三夜在地里面，所以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就是给我们看见他不只为我们死了，也为我们复活了。
所以弟兄姊妹，这不就是约拿所给我们看见的？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你看见说约拿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我们主不只为我们钉十字架，他也在地里面三天三夜。但是最后呢，我们看见神就把约拿就吐在鹿子上，他从鱼肚子里面出来。你看见过了三天三夜以后，我们主也从死里出来，他征服了死亡。这个世界，天好像棺材底，地好像棺材底，从来没有人从这个大的棺材里走出过，只有一个人，那个人就是我们主耶稣。他三天三夜曾经在地里面，但是他冲破了死亡，他复活了。所以这就是马太福音二六、二七、二八所给我们。那不要弄错，今天我们不是讲马太福音，但是我们用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就把整本的马太福音讲完了。那下面呢，我们就要根据马太福音来看整本的箴言。那么箴言是怎么回事？我们如果仔细的读刚才所给我们看见，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箴言呢是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所以我们知道箴言大部分都是所罗门的箴言，当然再加上别的，主体来说是所罗门的箴言。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很重要，因为所罗门呢一共写了3000个箴言。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读一段经文，列王记上列王记上4章，列王记上4章29节，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的一切智慧，他的智慧胜过万人。然后第32节，他作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他讲论草木，自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如细草，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就都派人来听他的智慧话。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有所罗门的智慧话，这就是我们刚才主耶稣所说，听见主耶稣所说，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南方的女王从地级来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现在跟所罗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也有智慧话，但是如果我们要明白他的智慧话，怎么明白呢？你需要来看旧约的所罗门所说的智慧话，从旧约的智慧的话，你就能够明白新约我们主是怎么说的。新约我们主是明明白白说的，旧约我们主是借着箴言、借着诗歌、借着图画来发言。我们怎么知道呢？这里给我们看见所罗门做了箴言3000句，这是第一种的题材。然后他说诗歌1005首，这是第二种题材。那第三呢，他讲论草木，自黎巴嫩的香柏树一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像图画一样，像图画一样，像比喻一样。所以在这里你看见很明显的，所罗门他的智慧话是怎么讲的，是有3种不同的题材来发表的。那么弟兄姊妹，你发现很有趣的一件事，当你读到4福音的时候，特别你读到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你看见我们主耶稣说话的时候，说他智慧话也是用3种不同的题材。我们主喜欢用比喻，像马太福音13章讲的国度的比喻，你知道这是他 他就是用那些草木、香柏树、牛膝草、昆虫、水族，用这些东西来给我们看见他的真话，听见他的真话，这是第一点。第二，你记不记得是我们的主？我们如果仔细的去读这个马太福音的话，你就发现主耶稣教我们怎样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主，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懂得希伯来、懂得原文的人告诉我们说，在主耶稣讲这些话的时候，他那个结构乃是诗人的，但是诗人。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有一次说，把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你记得他讲那段话的时候，在原文是一首诗。他说：“湖里有洞，飞鸟有窝，人子连枕头的地方也没有。”这也是一首诗。他是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这也是一首诗。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温柔的有福了，他们必承受应许。在原文也是一首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我们的真所罗门在那里说这些话的时候，他是用什么题材来写的呢？他是用诗歌的题材来写的。所以你读马太福音或者读四福音，这就是你所得到的影响。那不止如此，还有一个题材就是箴言：借贷不可以推迟。如果有人要打我们右脸，我们要转过来给他第二张脸。我们陪人走第二里路，我们给他第二里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如果我们就这个，然后主，所以这你比方说这个不要以为说，当你看见弟兄眼中有良木的时候，我们要想到我们有眼中有刺，我们应当先除去我们眼中的良物，然后我们才能够对弟兄们说，容我们除去你眼中的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在地上他说那些智慧话的时候是用什么题材呢？用箴言的题材。所以毫无疑问，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就是跟随了，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这就给我们看见，当你读旧约的时候，你看见什么时候你能够读到，什么时候你能够读到这个什么，什么时候你能够读到这个诗歌呢？雅歌就是歌颂之歌，你记不记得歌颂之歌？这就是雅歌。雅歌乃是1005首里面最好的一首，这是雅歌。但是弟兄姊妹，雅歌难道光是所罗门跟苏拉密女中间的对话吗？雅歌难道就是像有一般人所说，它不过是一首情歌吗？不是。如果那样的话，就好像你以为说箴言不过像朱子家训一样，一样的误会。不，你看见所罗门的歌，你看见歌中的雅歌，原来是所罗门1005首里面最好最好的一首。为什么？因为这首诗乃是说出我们的所罗门和我们这些苏拉密女中间的对话。虽然在旧约你读它的时候，你不能从侧面来读它，你要从属灵的角度来读它，你才能读得明白。因为这些乃是引我们到真所罗门，这首歌乃是带我们到那个真正的我们的主与我们之间那首雅歌。所以弟兄姊妹，这样你来读是雅歌，你才能够读得明白，否则我们的路就走错。那么所罗门在什么时候给我们一幅图画呢？那么你看见说，你特别读到传道书的时候，你看见他用各种各样的图画，就是证明给我们看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我们好不好很快的看一看这个所罗门怎么样给我们画画？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传道书？我们看看，我们举个例子好了，那就是 第十二章。
你知道所罗门在这里劝年轻人要趁着年幼的时候